然后我就是幻想，如果真的那轮到我那天被打的时候，我会把他棍子直接把他握起来，然后把他身上爆 K 一顿那种。
Hello， 大家早安，这是 Permission Free 的 Podcast， 我是 Sarah，
我是 Daniel。
快速介绍一下 Permission Free 的主旨，是你不需要任何的条件或者许可证，只要你想要，你就可以做到任何你想要做到的事情。
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拥有自由的灵魂，我们会分享一些生活点滴与工作琐事，希望在这空间下带你感受自由灵魂的味道。
你刚刚是有，果然一心不能二用呢。
那好像是把那个开头跟结尾合在一起讲的。
你看，你这，等下听众想说，为什么每一集的开头都不一样？
我也是没办法。
没有，我们开头都一样，只是 Daniel 自己给人家乱加乱讲。
因为我现在在 DJ。所以现在事情比较多。
对，然后今天这一季开始录其实又是非常特别的一季，因为我们升级了我们的设备。
对，
我花了7000多块，
快8000块左右。对，买了一个蛮炫炮的，可是应该拍看看你们看影片应该看不出来，因为我们把它藏起来了。
对，
算
是吧。主要就是因为我发现啊，我觉得我们在 Instagram 上面的听众他们应该都还是习惯我们有发影片，就是 Reels 那种短影片。但是我发现我们开始不发之后，我们的那个追踪人数开始直线下降。
不过我们发这样子也掉了蛮多粉的、
啊。对，我觉得也有可能是我们真的已经隔一阵子没有出来，我们就是要偿还这个代价。
对，所以就看看我们今天录完之后的品质长什么样子吧。
对，因为我们今天其实有架影片录，然后跟我们的影音都有这样子。然后现在我们的 Daniel 变成是晋升为 DJ 的角色，这样其实可以啦，这样就可以不用调。
没有，我还是把它忽大忽小，
因为我们现在其实画面可能都看不到，但是我们这边有1、2、3、4、5台。就是电子面板在这里，两台手机录影，然后
边可以我们在拍电影，你知道？
对，然后有一台我的旧的 Mac 是用来录我们的 Podcast 音档的，然后接下来是我拿了我的新的 Mac， 然后它这个 Mac 连接两只手机同时录影跟录音，就录音就是我们买的这个新的设备，所以呢，就期待一下这一集我们的产出到底会是怎么样。那如果 OK 的话，那个听众也喜欢，我们可以稍微介绍一下我们的。
那么这集 OK 的话，我们应该之后就有户外篇。
哦，对啊，因为我们买的那个麦克风小麦，就那个俗称小蜜蜂，可是小蜜蜂好怂哦。
小蜜蜂他们会
另外一个名称，
他们会以为是那个国小国中班导那个拿着的那一种小蜜蜂。
我记得还有另外一个名称叫什么？Like 吗 ？Like 忘记了，
我是不知道了。对
对，反正哦，因为我那时候买的时候，它是有分两种麦克风，一种是叫做什么 Gunshot， 就是它是直接插在你的手机下面，然后很像就是你去看人家拍电影的拍片场，不是都会有一根毛毛的东西在上面吗？
哦，
它那个就叫 Gunshot， 然后你可以买那个插在我们的手机下面，然后就会有个毛毛的东西，就是在屁股那里。那叫钢圈，然后买的这个是就是别在身上的。
钢圈应该蛮适合，就是你就是如果你直接把手机拿来当做那种街拍 YouTuber 吧，就直接这样拿着，这样直接这样拍，然后直接这样他就可以直接收啊，所以
确实
方便。
之后我们买这个是因为它有两只，就是可以两个人同时往不同方向跑，然后它收音都是一样。但是钢圈的话，它只有那一颗头是收音的，
哦，原来是这样。
好了，我觉得我们这集是
负责付钱而已，
讲太多那个设备的东西，然后不想听，
没关系。
然后更新一下我们这周的近况。
这周我在干嘛？哎，这周啊，你回去啊？哦 ，Sarah 回去弄了一个
很浮夸、
那个，
也没有很浮夸，
七彩美少女的头。
我觉得应该是我上一次染那个太夸张的颜色，所以我这次变了一个蓝色，没有人觉得怎么样。对，我上一次哦，刚好我染那一颗红色头发的时候，是刚好我们没有录节目的时候，
所
以大家都
没
看到，没
有人看到红色头发样子啊。他现在是初音未来。
对，我现在的头发是蓝色的。
对，
但是其实是我是要染灰色啦，只是他先压一个蓝色给我。
蓝色的、啊、
没有，这是因为我最想染的是灰色，灰雾感的颜色。但是就是如果你直接染灰雾感的颜色，它会褪很快，所以设计师就先帮我染一个蓝色。 但是那种深灰深灰的啊，反正看到影片人就知道了啦。
对啊，应该是
还是会有一点色差，我覺得
有拍出来吗？
就是蓝蓝的，很像孔雀鱼，
哦、是真的吗？
很像孔雀鱼的尾巴，
孔雀鱼再染起来蛮像。
对，
那你现在染那个金色的孔雀鱼好不好？那个整个，
你帮我敷那个跳那个腿漂白的飞后就染。
来这边有没有那个有没有那个？哎、欸，我记得我们刚才。粉丝听众应该有那个是那个美发美容的，来
哦，蛮多的，
来欢迎
你表哥就是啊，
哎、欸，对啊，是没错，来那个我再请我表哥，他搞不好再我再请一下，请问一下我表哥那个一颗金色的日本妹头要多少钱？
看能不能算便宜一点嘛？
应该是可以有那个员工，那不是员工价，听众价，
亲
友价格这样。
对，然后我这台 Make 录的影直接宕机耶，因为它超累格的，但是我相信它应该是录得出来的。
因为我知道它好像都有慢啊，它都会慢个几秒钟啦。
对，
所以
我打算我不要看它了，我一直被它那个干扰到。
对，那这周买干嘛？
这周就是我回家染头发这样啊。上周我们不是跟大家分享我们要开始一个
哦
剪纸大赛、
哦？对，然后目前我已经遥遥领先了。
不要吵啦，反正我们上周就跟大家分享。就是目标设定的方法嘛，然后我们就因为我们刚好想要减脂，因为我的体脂肪超标，没有超标，就是跟我之前差很多
啦。来，大声念出来一下体脂肪多少？
不要吵
啦。这不是讲吗？
先让我讲嘛，好不好？反正就是我们为了要以身作则，就是不能光说不练啊，就是我们都教听众要目标设定方法呀，一二三四五要怎么做，但是我们不能就是只会讲不会做，所以我想说，就借由这次机会，我们。刚好拿减脂大赛来当一个目标，然后做一个短期的挑战，就是一个月到四月一号前，我跟 Daniel 比赛，然后看谁的体脂肪下降对最多。像是我现在体脂肪29%。
我们到底是比体脂肪，还是比体重，还是比蛋白，还是比、那个、
你现在连比赛的规则都搞不清楚，我都打在 LINE 上面设公告了。好，我再重申一下我们的游戏规则。我们的大赛的规则就是体脂肪下降最多的人，但是如果你掉一公斤肌肉，你要扣一分。代表如果你的体脂肪从30好了下降到21，你9分，但是你肌肉也掉5公斤，那你就是4分。
是我怎么看你说什么？就是减一公斤就加一，是吗？
扣一分，你自己再去看一次。
我说减掉一公斤的体重、欸，不是加一吗？可是我是
跟公斤，我们完全从头到尾就没有要跟你比公斤数，你在那边跟我讲遥遥领先，你就不要你的肌全部掉的都是肌肉，
不可能、啊，我蛋白质每天都吃到快超标，应该是不太可能发生。
反正就是今天是我们的第一周刚结束，哎、欸，我们也才过了四天，
还没有结束啊，今天才第四天而已吧。
对，然后我还在调整当中，因为我发现我开始减，
你还有很多局啊。
我开始减之后，从礼拜一开始，那个体重开始慢慢上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明明就有吃到大概，我都现在大概吃1300，
我现在反正我不知道怎么吃的，但是我就按照那个，我就上网查一查。但是我从原本70几啊，79，现在到77.4，我不知道怎么做了，反正就是
好啊，那你就是。你就是都减到肌肉啦，
没怎么可能这么快减到肌肉。
好啦，反正我们就是跟大家更新一下这个近况啦。
然后反正那个奖励
跟我争，
奖励就是输的那个要请赢的那个吃饭。
对，然后我们本来想说要吃续集，但是想说不对，
没有，是我觉得没有关系，是你觉得不对。
对我啦，我觉得不对，因为我们也才实施一个月，然后就读一个续集当做一个礼物，就觉得
蛮棒，
这样会让续集变得很廉价，所以我想我们就可能看。可以从一个比较高级一点的好吃的料理，
不是怕一次把那个全部都吃回来，
有可能搞不好我们就是比完赛我们两个都很瘦，然后就是吃完隔天就胖回来了，一点变化都没有。好啦，反正我们就每个礼拜要跟大家更新一下我们的减脂大赛的进度到哪边这样子。
对啊，我就觉得其实你认真，如果你真的认真去算的话，其实蛮有趣的，因为其实你会变相很多东西你不会去乱吃啦，因为很多你去外面一般店找不到那个，就是他不会那个什么营养表，
嗯，
比如说你那边上网查，像我们昨天吃那个生鱼片冻饭，然后我们这边一片一片慢慢查，然后去推算它到底热量多少这样子。
对，就是有点疯啊，让我想到我大学的时候，我大学真的每一餐进入口中的东西都要先经过磅秤，然后我就是 每天备餐，我就是冰箱就是塞满全部都是备餐盒这样子。但我现在没办法，那个冰箱小得跟鸟毛一样。
可是我觉得，就算如果真的这个是一个，就是反正就是一个，你就算你没有真的备餐，其实你还是可以 save。像那个什么皮亚哥他们有介绍啦，就是蛮多的，还是蛮多可以吃的啦。
对，但是就是看每个人的方法，因为像我，如果你叫我每天吃一样的东西，我会受不了，我会很生气，然后就开始暴吃。所以对我来说，我一定要每一餐的东西我都要先提前规划好，但我就可以吃得很舒服、很健康，然后很开心这样。
对，那我刚好是完全相反，我吃什么美国，我可以一直吃一样的健康便当，但是那是 Sarah 完全不行，我就觉得反正就很好吃啊，就一直吃这样子。
对，好啦，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先跟大家讲到这边。我们先进入今天的主题。
好了，今天的主题是超越怒火，保持内在平静的三大秘诀。有被这个主题
超越怒火
中二到
吗？我们现在讲一下为什么会有今天这一集节目。因为我发现最近不管是看 IG 啊，或者是我身边的朋友，好像常常都会跟我讲说，就是跟我抱怨，也不是抱怨，就是跟我讲说谁谁谁他妈做了一件很智障的事情，然后他很火大什么之类的。
有
有啊，就是 IG 啊 IG 啊，就反正就朋友啦。你一定要我公布名字就对了。
我忘记是谁。
没关系，不重要。
我整个忘记。你有跟我讲过这件事情吗？
不重要。然后我跟你讲一个重点，你今天要控 DJ， 你要帮我控死哦，不然等下我们录完之后三个小时，
不会啊，
我一定会揍死你。
我待会健身的时候，我一定会控很准的。今天九点就结束了，
好，
只能再录二十分钟。
好，反正我觉得我们今天会分享这个主题，就是发现其实身边很多人还是会有这个问题，我包括我自己本身，就是可能有的时候你会突然压起来，很想生气，然后可能这件事情，说实在严格来说其实也不会影响到你自己，但是你就会觉得被影响到，然后就是愤恨不平，然后就会很生气。
对，所以我们就整理一些我们自己的心得，然后来看看可不可以给听众有一点反馈这样子。
听众反馈
不是反馈啊，就给他们一点那个啦，想法这样子啦。
对，
对，
好，那我们第一点呢，就是很重要，就是你一定得要先要了解自己，了解到底为什么你会受到这件事情或是这个人的反应这么大，然后是什么样的触发点让你生气。我觉得首先你要先知道自己的点在哪里，你才有办法去控制你的怒火。
那你知道自己的点吗？
我的点，其实我觉得我现在真的很少生气，
因为他是感觉派了，他想生气就是生气。
我朋友最常跟我讲的一句话就是，为什么你都不会生气？
他没有问我。
因为好，我要在这边澄清一下，我不是没有脾气，我只对 Daniel 生气而已。
对，所以你就知道。所以这是大家没看到，看起来笑得很开心的哈。
但是其实我真的、
那個、都是假的。
我从头到我真的只会对就是跟我亲近的人生气，我从来不会对就是可能我即便是我的好朋友，我也不太会跟他生气。
是哦。
对，因为我会觉得，也不是说不关我的事，就是我会觉得我在私底下的时候才是我真正的样子，真正的样子我才会生气。但也不是说我跟朋友在一起不是真正的样子。
所以你是说你跟朋友在一起是假的样子？
你帮我平反一下，我不知道怎么讲。
不然我现在没有很想帮你平反，还是讲一下哦。没有 ，Sarah 呢，就是呢，他会有一道就是那个啦，就是他还是有分圈吧，我能这样讲吧？
什么圈？
没有，就是他就是，我觉得每个人都会这样，就是你会有你自己最亲近的朋友，跟就是还不错的朋友啊，或者然后再就是点头之交等等之类的。那 Sarah 在每一个关系的界限，他都做得蛮清楚的啦，我只能这样说。
我好像是欸，就是我会分读书的朋友、学习城市的朋友、看书的朋友、
然后酒肉的朋友、
喝酒的朋友、打球的朋友，就是我会分。
对，
而且在每一局看到的我都是不一样的我。
是吗？
对，反正就是对我来说，我知道我自己很会去拿捏那个界限，所以我不太容易会生气，就是除了 Daniel 以外的人。
你知道他家都把我当台佣。 费用在使唤吗？
这一集不是要让你抱怨的。
今天早上又来不及，那个东西都连收不收，就直接给我拍拍屁股走了的，真的把我当那个餐厅在吃饭的意思，你知道
吗？你还想下一点的吗？
好，我要想下一点。那时候对我觉得了解自己身体算是一个蛮重要的环节了，就毕竟，甚至我有跟 Sarah 讲过，就是我就在一种状况下会，就是会那个人可以瞬间人我，就是
我知道，
对，就是
不注重 Daniel 的权益的人。
基本上就是我不知道，
可是好抽象。
这很抽象，就是用比较简单的方式，就是我不知道这些听众跟我们是不是同年纪的，在我们小的时候还有发髻的这种东西，的时候啊，所以就是我们那时候如果国中啊，你如果你头发太长，就你超过你碰到眉毛的话，就会正常来说的话，理论上来讲，就算你有发髻，你超过眉毛，那你是被叫去就是训导处，然后他会写通知单，然后就是叫你妈妈去处理嘛。但是我们在以前学校都不是，因为以前那个还没那么像现在那么开放嘛。以前是训导主任会直接在，他会把你叫在升旗的时候把你叫到那叫什么司仪台的旁边，然后就你看到一排那个男生女生都有，然后他就直接拿剪刀就把你头发给剪下去。
你有被剪过？
有，我有被剪过。那种的时候，就是这种，就是完全不注重你的权益的时候，就是把你当成就是哦，你就是小孩不懂，或者你是狗的时候呢，那种时候呢，我就会整个俩开，是可能会想把别人把他给暴打一顿的那种。
那你有做吗？
我当然那个时候没有，但是我没有让他真的剪到我的头发这样子啊。
那你怎么做的？
就他剪我头发的时候，我就这样闪掉、啊，然后他就说哎回来，我说，然后反正我没有很记得啊，但是我记得我一定是有出言不逊之类的这种，虽然是我之前跟你分享过啊，我之前那时候还没有决定要读音乐班的时候，我不是我妈还要叫我去补习吗？啊，那补习班就是以前的补习班，就是会打人啊，跟现在不一样啊。所以你考试没有考几分，他们就有那个，就是他们的那种补习班班导师就会说啊，你少几分要打一下。所以我那时候没被打到，但是我那时候就会，那时候我看到他那些人被打的时候，我心里会很不爽，就是会真的聊起来好像是我自己的事情的那种感觉。我想说，我就想说他妈他到底凭什么，你知道？然后我就一直幻想，如果真的轮到我那天被打的时候，我会把他棍子直接把他握起来，然后把他身上爆 K 的那种。因为在我在国中的时候，我已经170几公分，所以我其实比那个老师还要大只很多。事实上，我是觉得有办法可以把他暴揍一顿的那种。
就是我看 Daniel 的 fantasy 世界。
对，那就是我。但是我说实话，我并没有真的把这件事情做出来。算了，不要分享那么多好了，这些都是有点那个。对，就是。
没关系，你还可以讲啊。
唯一有一次。为什么我之后我这些都只会存在我脑海里，是因为我在我小学的时候，这个我没有跟你讲过，是我突然想到，然后想这应该可以讲。小学的时候我们不是都会去放，我们下课不是都会打篮球吗？就是小学都会打篮球嘛。然后就有一次打篮球的时候就，因为你听小学的时候你就会看有一些不爽。但是你可能跟那人不认识，但是这边打篮球大家都会互相打嘛。然后打篮球最大的就是你会肢体接触嘛，所以你可能突然你不小心架拐之后，别人架你拐子，他们可能就说啊你是故意的啊，这样之类的嘛。然后反正我记得很清楚，就是那带我带我小六吧，反正我就跟刚好我跟那个我看我们互看超不爽的那个，就是我在防守他吧，然后他进攻，然后就用低位单打一枪打进来嘛，然后打打之后我们就真的在那场真的是打起来的那一种，
怎么打起来？
是真的就像是你在那个电影看到几次真的互揍的那一种，
那你揍他哪里？
就是头给他暴打一顿，
那他有受伤吗？
两个都直接流鼻血，这个我直接那种，
真的、哦，好想看、哦。
所以就从那个之后，我就因为我有发现，就是如果真的让我整个趋势，我是真的有可能会真的是有可能会把，是可以真的把一个人打死的那种，就是那个你那股心中的那个怒火是可能真的会一直无限喷发的那种。
可是你刚刚讲的是国小的时候啊，那现在呢？
没有，所以就是
因为你现在有这种想法，这样子很危险哦。
没有啊，
我要小心一点。
不是，我是说，因为我只有那个经验的时候，我就不会让，所以我就不会，就是我就会知道哦，这件事情哦，就这样。只是就是你看到，就是让你自己那个，就是不尊重你权益的人，还是会不爽，但是就这样，就这样了，对、啊。
所以就是你要了解自己怎么样会让你发火，或是会踩到你底线，你就尽量不要去接触。
就是知道你自己的那个临界值在哪里，然后就不要往那边跨，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啊。这样，因为其实每个失控的人就是因为他超出自己临界值啊，就这样而已。 对，
你说那个潮派啊，
潮派，对，潮派铁拳。
但我觉得潮派，
他那个其实就是他那个就是很典型的，就是他超出他自己临界值啊，因为他跟椅子就是 Toys 他们本来就互看不爽啊。因为 Toys 他之前就有去超派的另外一个，因为他有卖鸡排，然后因为 Toys 他就是他有个频道，就是他都是他会去踢馆各大的那些就是有名的那些那个网红或者是艺人开的店，然后就去评价嘛，然后反正他就是说他自己最公道，反正这个不评论，反正就是他就说过他鸡排难吃，所以他本来就已经结下良子了，然后他又胆敢自己，他又胆敢，然后再跑过去他的饭店，然后里面，然后再拍一集这样。所以就引爆了那个引爆变成这样子啊，对啊，
那刚好可以接到我们的第二点，叫做专注于自身。
对啊，就是，
我觉得其实好，我们刚刚那个例子来讲好了，就他可能一直批评你的餐厅，虽然我真的不知道确切实际是怎么样，
还是我们就去吃看看。
可是我觉得不管他东西难吃不难，不难吃或好吃，或者是谁攻击你，我觉得会这样做的可能性很多，他可能只是想要流量，他可能只是想要激怒你，他可能只是就觉得难吃。那我觉得不管哪一种，其实如果是他真的只是觉得难吃，我觉得你身为餐厅老板，你如果觉得难吃，那你就修正；那你觉得没有，是那个人嘴巴有问题，那你就不要管他。
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一点就是像他，其实就是超派，他太就是他直接把那些负面情绪直接收到他自己的内心的这样，因为其实如果你换个位置想的话，他其实帮你，如果他讲这些难吃啊，这就会有更多人想要知道到底有多难吃，反而他其实就有更多的客源啊。但是他就是太专注在于说我是他，我不知道，但是他可能会觉得我就是最好吃的，或是我东西怎么可能会难吃？如果你只 focus 在这些很小的细节的时候，你的脑袋没有转过去，就没办法得到另外一种答案了。
我刚刚讲的第二点就是专注于自身啊，就是你不管别人怎么样，反正你把你自己本业做好，你把你的东西做好吃，其实我觉得开开心心过生活就好了。除非你本来就是比较追求刺激，然后流量，然后名声，那我觉得真的就有可能会踩到你的底线。这样，
对啊，那就是自己的个人选择这样子啦。那对啊，
对啊，就像是我觉得现在听众应该大部分都是上班族嘛，那上班族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工作里面嘛，那我相信职场上面一定也会有很多事情让你超不爽，然后甚至动到怒气的那种。其实说实在，我自己也有，
其实像这种东西
在不同公司都有不同的让你 点燃怒火的地方，但是对我来说，我的话，我其实真的就是这第二点，这个就是专注于自身啊。因为我就觉得你们要吵，那就是可能有人会去，好，随便举例，可能觉得工作量太多。那我觉得你的工作量很多，我觉得也不能怪别人，你就是直接去解决问题就好啦。你就是可能找你的主管跟他说，欸，最近 loading 有点重，看能不能帮我，或者是能不能把我一些东西让他延期。我觉得每一件事情都一定有解决方法，然后你看你是要选择生气还是选择去解决问题。但因为我在职场上面比较不喜欢带情绪，所以我通常都是比较朝向想办法解决。那如果没办法解决，那就 let it go， 就是反正管他去死，我就是做我自己的事情，反正每个月五号我还是可以领薪水啊。
对啊，没错啊，一直领领爽爽，
就是真的就是专注于自身啊。
对，因为像这个我有一个很好笑，这个前几天才发生，但是我忘记跟你讲，我突然想起来，我觉得超好笑。就是呢，我有个学生，反正是他爸妈是某个很那个餐饮集团很大的那个牛排店，那个，哦，对。然后反正呢，我从
牛排
不是对是教父牛排，但是不是那个教父牛排，是那个最好吃的那个教父牛排，大家都吃得到那个。
常他妈会不会听你的 podcast？
我听的话，刚好，反正我顺便刁他而已。反正他自己也知道，因为我后来用了一个另外一种方式，我只要讲，就是呢，我从上课的时候，我就跟他讲，因为他没有买普价，普价就是一个可以，就是一个 大家应该看过谱架，
大家都知道。
我怕有些
大家都有上过音乐课，好吗？
对，然后发现他没有谱架，但是呢，他演奏乐器，然后要看谱，所以呢，这几次上课都是我手拿着谱给他看，这样。那我从他已经开始上大概快一个月了吧，我从每堂课我都一直跟他讲，然后就说：“哎、欸，那个妈妈，那个谱架部分。”然后呢，他上礼拜吧，上礼拜五的样子，然后我就听说：“哎、欸，妈妈，那个谱架部分。”然后他就突然就像邓小跟熊 key 哦，就是他就说。啊，那补教要时间啊！啊，那个啊补教时间啊，那个要等寄来啊！老师，你先帮他把东西什么弄好，这样之类的，就是好像他马上装自己有权威的样子，说哦，这个我有买啊。然后更好笑的是，因为我知道他绝对没有买，是我根本没有跟他讲这些有没的东西。然后呢，我没有直接跟他当面这样，我就上完课完之后，我就传讯跟妈妈讲说。就对于你那个你儿子的所有规划，我全部都有在规划内账，所以妈妈你也不用去特别的着急或等等之类。我没有压根都没有提到补假的事情。下一堂上课的时候，他一看我说：“老师，不好意思，那个音乐教室在楼下，我等一下就去买补假。”我说：“看，我就知道，就给我装死，你知道吗？”然后有时候他们就会觉得，好像就是觉得说：“哦，他一定要有那种。”就是他在上我在下的那种掌控权，然后这时候呢，你也不用好像一定要把他扳倒，你就先顺着他，然后反正他自己他们也不是白痴，他们自己反正到时候都过一两个月啊，还没有谱架，难道是真的那个货运没寄来吗？那个自己就知道是自己没有买、
而且他没有谱架，他根本就没有练习啊。你不是有排他练习时间
啊？对啊，没错啊，所以他就是我有他妈有拍给我看啊，就他妈就他就把书放在这个 B 站，然后用斜眼看了、啊，对啊。但是那说实话，因为毕竟不是我要学，那如果他是用这样的方式学习，我也爱莫能助啊。对啊，这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
专注于自身的部分吗？
对，专注于自身部分，就是因为我是以前玩，我可能就会直接就我可能会直接就说啊，这个我们都已经上课三周了，那。我相信，我可能会，我以前我可能真的很呛的方式直接呛学生讲，我就会说，那如果是这样的教学品质的话，那这样子学习也就只有这样的成效等等之类，就是会用我当然不会带任何脏字，但是我也就是会讲的很直接，很尖酸刻薄的那种方式，但是现在我就说、没关系啊，就这样。
对啊，因为你不满普架，你没办法练好好练习，就也
这倒是也不关我的事啊，对啊，是你专注在自己的自身，然后不要被人家的。说啊老师，我们去找个有经验的或怎样之类的，反正不用被这些就是这些言语给刺激到你。
对，所以就是尽量把那个主要的点还是放在自己身上，不要去管别人怎么样。
对，
要发火就让他发火吧。
这其实就可以刚好讲到就是第三点了，就是学习放下的部分了。
就是管他去死的部分。
对，就是因为其实就像我刚刚的那个举例，基本上就是我已经学会了就是怎么放下不必要的情绪了。那就是培养对其他人的宽，就是仁爱世人。
对啊，因为可怜之人必有可恨
之人
必有
可怜之处了。
可怜之处，可爱之
人，不是，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是可怜的人。
哦，
一定有，
这样不适合。我本来想说，就是再怎么可恨的人，他其实也有可爱的地方。
完全不对，
就是每次遇到可能真的很雷的人，或是真的很值得让人生气的人，其实我会先就真的就是按照刚刚的步骤，就是我可能会先看一下说，他做什么事情让我好像有人不太爽，那我接下来就会想一想，那其实也不关我的事情，我就。反正我就过我自己的，可怜的是他自己。然后最后一点，我就开始想，啊，他会这样做是不是因为他有遭遇过什么样的经历啊？好可怜哦！我其实真的，我每一次
好嘲讽
不会生气的点，我真的顺序就是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好可怜这样子。
各位听到了吗？你们都是 Sarah 口中可怜的人。
没有，但我真的很久没有生气了。我就觉得我每天就是你干嘛、啊？我没有吧？除了你之外的啊，你之外的没有吧？
我算一下，你今天升几次气？
啊？
我说我算一下，你今天升了几次气？
那不算好不好？
发牢骚就算，
那不算，
那大概五次。
那不算真的生气，我是真的生气，没有，那只是不爽，没有我生气
啊，不爽关我什么事？
就这样，
没有对啊，所以我就觉得，因为我觉得最重要的其实还是在于说， 你必须要真的相信你自己是对的，那其实你就不会被其他人给影响。这个对的并不是说做了什么决定或者是怎样之类的，就是因为你每个人一定在很多事情上面一定会有什么能力的问题啊，然后或者是有些人可能就是比你好，或者是有些人就是天生就是比较出众一点，但是不用因此就觉得说自己就比较烂，或者是就比较自卑这样子啊。反正就是坚信自己的路。那反正我一直都相信一句话，这我之前在很久之前在我们还有在写文章的时候，我记得有写，
你有在写哦？你说 IG 的，
我们是 IG 那个什么心那个青通灵跟那马丁的部分的时候，我记得我写过一个，就是每个人的那个发光发热的时间点不一样嘛，对，就是每个人都属于自己的那个自己的时间这样，所以
是金子总会发光，
对啊，所以你不用因为好像你身边的人都已经什么买房买车啊，不然就是什么哦他年薪好多或者这样之类，然后就哦我现在烂人巴拉巴拉之类的这样子，那你就真的会陷入那个无限的循环，那你就会一直在这个恶性循环当中，你看什么就都不会爽啊。
如果你觉得自己烂人的话，可以去我们的上一集听一下怎么样充实自己，怎么样持续的学习跟成长。
对，好像你有讲后面这句话，因为快忘记赛季录了什么。
对，好啦，反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如果真的暴怒了，或是真的撑不住压起来了怎么办？然后就是压起来也没关系，至少你知道哦，这件事情会让你真的很不爽这样子。那接下来就跟大家分享一下三个保持内在平静的三个秘诀。
欸，但是我们好像没有分享，就是如果暴怒了之后怎么解决暴怒的根。
那下一集啊，不要吵啦，就是这样。反正第一点就是先了解自己啊，就是了解自己，欸，为什么生气，欸，什么东西会让你不爽这样。那第二点呢，就是专注于你自身，不要那么轻易的受到外在的环境影响。最后一点就是学习放下那些不必要的情绪跟反应，以及培养对其他人的宽容以及理解。然后最后我觉得补充一点就是冥想，我已经很久没有跟大家唠叨，就是其实每天晚上的冥想可以帮除了帮助你睡眠以外，你可以帮助你更专注于自己身上，而且会去比较容易去忽视那些杂讯。因为我之前有在听那个，我有订阅 Headspace 的 app，这边没有业配哦，我只是纯粹我自己很喜欢。我记得我有看到一个小短片，就是他每一集都会针对一个主题，然后用一个 小小大概十分钟的动画来介绍。那这个动画让我印象很深刻，就是他就是要你想象你现在在一个很吵的大马路旁边，就是有那种呦，就是大卡车，不然就是那个改装的屁孩车，然后就是然后这样冲过去，就是很多很多车。那你就是要学会睁开眼睛看着他们，然后开始忽略这些声音，就是完全可能前方已经有人撞在一起，然后在那边骂三字经要对骂，你不用想着要冲过去和解或是冲过去骂人，你就是静静的看着这一切。他就是要你去练习说静静的看着所有事情发生，但是什么事情都不做。那他这样子的好处就是会让你开始降低对外在的干扰，就会让你觉得哦，外面可能已经讲比较夸张，可能已经就是有人死亡伤重，或是可能，
啊，地震要跑吗？
地震真的是会危害你自己的安全那样。就我说比较讲夸张一点，就是旁边可能已经横尸遍野之类，就是你就是横尸遍野里面的那一朵花，就静静的在那里看着，然后你什么时候不能
做？那你有学会了吗？
有啊。但是最近没有，
可是你每天还是觉得外面很吵，
所以最近我很久没冥想，我等一下就来冥想。好了，我觉得今天就介绍这样，你要补充吗？
我觉得现在已经帮我们完美的补充了。
好，那今天
就让最好的时刻停留在此刻。
好，今天的节目呢，非常感谢你们大家的聆听，希望今天的内容有带给你一些不一样的灵感以及启发，也别忘记在你的生活中实际的踏出那一小步。
自由的灵魂还是需要练习的。而我们好多内容想跟你们分享，我们下周五在同样的空间再见吧，拜
拜。那个要按掉。